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被称为中国最强焊工，在新中国开创了焊接专业。
因为我不是我做个焊工，我知道很辛苦，所以我就想发明一个东西代替人，电流大小都要变，人工很难保证焊透又不漏，还有人工不可能焊得这么漂亮。
他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创造了多项第一，秦山核电站、中国高铁轨道焊接的难题都在他手里一一破解。
核岛啊，这个大的就像一个高楼这么大一个东西，整个是焊起来的，然后里头的所有的吊车、管道、反应堆都是焊的，如果任何地方不合格，水泄露出来，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推动了先进焊接技术装备在国家重大工程中的应用，引领和带动了国际焊接工程科学发展。
我们制定那个标准以后，北京到天津的这个钢轨啊，全部按照那个标准做，用我们的方案焊了3800个头，走了没有问题，现在全国推广。
这位焊接泰斗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他是如何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焊在一起的呢？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焊接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季鸾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大家好，我是葛鹏。又见四月天，清华园里草长莺飞，繁花盛开。可在机械工程系系馆那间堆满了书籍资料的院士办公室，却再也无法等到它的主人。4月19号，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焊接工程教育家和焊接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潘季鸾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潘季鸾是我国焊接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的第一个焊接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的焊接专业就是由他筹建。他是全国第一条高铁的铁轨焊接顾问，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的核电站的焊接顾问，曾成功研制居国际领先水平的爬行式弧焊机器人，科研成果价值高达1000亿。他推动了先进焊接技术装备在国家重大工程中的应用，引领和带动了国际焊接工程科学发展，被誉为中国焊接第一人。潘季鸾院士曾获得众多荣誉和奖励，包括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科技成就奖、中国焊接学会最高荣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曾被授予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2次被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11次、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潘季鸾一生简朴，专注学问，生活中无欲无求。读书期间，他从家里带点猪油拌着食堂的饭就无比满足。担任南昌大学校长时，一辆老旧的尼桑轿车用到接近报废，学校的财务、人事、房屋他通通不管，一心主抓教育。潘季鸾曾说，他这一辈子主要做了3件事。第一件事，中国的第一个焊接专业是他创立的。第二件事，他创建了南昌大学。第三件事，他在几十年里为中国工业经济做了很多工作，让高铁轨道天衣无缝，让核电站密不透风。潘老将自己创造的中国标准变成了世界上的最高标准。这位焊接泰斗 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他又是怎样用一生将自己与国家焊在一起的。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就带您走进焊接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季鸾。潘季鸾的家陈设简单朴素，一进到他家会最先注意到的就是门口摆了很多的旅行箱，这么多大大小小的箱子全是潘季鸾出差用的，这里边有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主要是箱子本身记录着时间，记录着潘季鸾在外面的奔波。其实潘季鸾一生的奔波是从85年前开始的。1927年12月24号，潘季鸾出生于江西九江瑞昌。九岁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之后，很多的伤兵和难民跑到了九江。紧接着日本侵略者南下，九江也不安全了，于是在父亲的带领下，潘季鸾全家人扒上了最后一列从九江去南昌的火车，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逃难途中，潘季鸾得了伤寒，完全失去了知觉，到了广西柳州之后，病情才渐渐好转。在亲戚的帮助下，潘季鸾一家从柳州搭上了西去的列车，一路颠沛流离，途中多次死里逃生，终于到达了云南。在死亡和炮火的阴影里，潘季鸾的父亲仍然鼓励潘季鸾好好读书。在云南，父亲到哪儿工作，潘季鸾就跟着到哪儿，至少上了四五个中学。因为家里实在是太贫穷了，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辍学打工，真正念书的时间也就三年。但潘季鸾一有闲暇就会拿起书本，高中毕业时云南省会考，潘季鸾拿了全省第一。1944年8月，潘季鸾被西南联大录取。潘季鸾的父亲一直怀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受父亲的影响，潘季鸾选择了机械系。机械系是西南联大工学院最大的一个系，当时和潘季鸾一同入学的有44名学生。童年时期，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亲身经历，让潘季鸾深深地懂得，唯有努力学习，自立自强，才能报效祖国，让中华民族强盛起来。在潘季鸾的实验室，一眼就能看到墙上挂的一幅字，上面写的是刚毅坚卓，这四个字是当时西南联大的校训，也是潘季鸾在焊接这条路上一直坚守的信念。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因为那个时候在日本人打进中国的时候，一个人要非常坚强，你念书也好干什么要刚毅坚卓的，那个时候你看是很艰苦的，能不能活命都是个问题，还得学，还得要自强不息，那是真是不容易。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云南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11月1号，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潘季鸾回忆说，入学的第一年，西南联大就给了潘季鸾两次下马威。一次是普通物理课，由著名的物理学家霍炳泉教授讲授。霍炳泉是我国首批研究宇宙射线和核物理的学者之一。潘季鸾回忆，霍炳泉教授风度儒雅，讲课深入浅出，一边和学生探讨着自然现象，一边给大家讲解它背后蕴含的科学哲学原理。 潘金莲非常认真，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问题都弄明白了。但是第一次期中考试，潘金莲居然考了个不及格。物理一直是潘金莲的强项，不及格太不可思议了。总结原因，潘金莲发现考试的题目不限于课堂上讲过的内容，也不限于平时做过的习题，内容非常广泛。这逼着潘金莲改变了学习方式，老师讲一个问题，潘金莲要融会贯通。除了教科书，他还从图书馆借，从高年级同学手上买来各种相关的书，对同一个问题反复研究。第二次，潘金莲栽在物理实验上。当时按照学校要求，潘金莲先用英文写了实验的预备报告，通过之后就进实验室操作。但反反复复几次下来，实验结果仍与标准相差甚远。匆忙之下，潘金莲就抄了一套数据递交了正式报告。但是这没有瞒过老师的眼睛，潘金莲受到了严肃的批评，被要求重新实验。这件事也给潘金莲很大的触动，让他养成了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要求很严，学校特别重视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程，每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不过不及格也不要紧，下个学期可以重修。学校实行弹性学制，不管是四年还是五年，只要你修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每一个学科要学几门课，修多少分，那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有些重要科目如果总是不及格，要么转系，要么你就自动离校。没有一个人能在西南联大随随便便就混到毕业文凭。上大学一年级，潘金莲学习了国文、英语、微积分、物理、工程化法等学校规定的必修课，他还选了冯友兰教授的哲学概论和陈岱孙教授的经济学概论。老师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临时出题小考，学生必须十分钟以内回答出来，所以学生们是一点儿都不敢怠慢。西南联大的很多老师都用英文授课，教材和参考书都是英文的，要求学生要有很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刚进学校那会儿，潘金莲是狠狠地下了一番功夫，过了几个月才慢慢适应下来。
高进的西南联大的成绩，你看我语文考得最好，考了92分，物理考了88分，几何考了92分，这几个高一点。我就喜欢学习，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年纪大了喜欢搞科研，一心一意就是这个。
当时他们的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夏天像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学生宿舍是土坯墙、茅草顶，冬天四面透风。教授宿舍也是茅草屋，几家住在一起用布帘子隔开。最好的房子是图书馆，这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幢瓦顶房子。
一般是这样，都在草馆学，西南联大图书馆非常小，也就能坐20-30人，所以西南联大的学生基本上是靠坐草馆练出来的。他那个学习的气氛，实际上他要求很高，你也学得很好，但给的成绩可能给的并不是很高，但是把我就锻炼出来了。
办学条件艰苦，但教育理念是先进的。校长梅贻琦反复强调，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 在延聘原三校教授的基础上，还不断地吸引海内外的优秀人才，形成了杰出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整个学校的风气非常自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课，有些喜欢的课程还可以跨系跨院选修。潘季鸾就记得有一门经济学的课，他看了相关的书籍，老师讲什么他大概都知道。有一次潘季鸾就没去上课，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只是说了一句，怎么不来上课，还总是考得那么好。潘季鸾说，老师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这是联大所倡导的。潘季鸾后来回忆，西南联大被称为民主的堡垒，学校没有公开的党团组织，只有一些社团可以发表各自意见，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师生们的爱国之心是一样的。对于潘季鸾来说，十岁就穿梭在炮火之中，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所以读书纯粹为了求学问，将来能够救国和报国，功名利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的那一刻，整个西南联大师生欢欣鼓舞，在蒙蒙细雨中奔走相告。但西南联大没有立即结束，是到1946年5月才停课。当时学校就提出，没有毕业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潘季鸾选择的是清华。1946年5月4号结业典礼的那一天，全体师生到校园后山举行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冯友兰教授宣读了受校方委托撰写的碑文，悲壮激越的校歌响起，凝视着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潘季鸾意识到告别的时刻到来了。潘季鸾说，整个抗日战争的八年对我的影响很大，丰富的经历教会我如何去生存、生活和治学。在潘季鸾的记忆里，西南联大提倡的是有氧气的教育，具有严格的考评制度，又会给学生足够的自由度。自主学习、自我发展是西南联大一直坚持的原则，这也成为了潘季鸾一生的财富。后来潘季鸾随学校迁回了清华大学，在这里他还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爱人李世玉。一把尺子，一盏煤油灯，见证了当年这两位年轻人的爱情，也见证了潘季鸾在哈工大求学的时候选择焊接专业的坚定。当时潘季鸾并不能够预见学焊接是不是可以有光明的个人前途，但是他笃定地相信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会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时间节点1948年，潘季鸾本科毕业，1950年他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师从当时的苏联教授普罗霍洛夫。如果说在西南联大潘季鸾掌握了学习的本领，那么研究生阶段在老师的指导下，潘季鸾则是学会了如何去精研理论，探索真理。当初选择学习焊接的时候，其实中国没有这个专业，那为什么潘季鸾会选择这样一个如此冷僻的学科进行学习呢？潘季鸾说，
1950年就请了50多个苏联的教授，苏联教授有一个教授呢是学焊接的，而且他在苏联的地位很高，最有名气，学问最好，我就跟他学，这就学了焊接了。
潘季鸾从此选择了焊接领域作为终身职业。在很多人看来，焊接就是一种普通的劳动工种啊，称不上高端，最多只是一门技术活。在潘季鸾刚确定学习焊接专业的时候，他的夫人李世玉就在给他的信中提到，我对焊接技术了解不多，像我的朋友和周边的人笑话我说，你男朋友学焊接，学焊羊铁壶修自行车干嘛？ 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工业，所以大家对焊接没有一点概念。潘介銮说，实际上焊接是非常重要的，火箭、导弹、军舰、航母都是焊出来的。
学理论的同时还要学操作，我一跟这个教授学以后，我就自己去练焊，所以我大体上能得到五级功。当时焊接大家认为是个粗活，是个工人活，现在呢，核电站、航母、航天器都得焊，不焊都不行。
潘介銮的一辈子几乎都与焊接两个字有关。那么一个焊接研究者到底能为国家做多大的贡献呢？其实潘介銮的故事就是答案。那有关潘介銮的故事，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继续为您讲述潘继銮的故事。潘继銮坦言，当年啊，他学习焊接是觉得焊接专业有前途，但是没有想到会那么重要。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设的秦山核电站，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结果都有潘继銮的功劳。核电站的建设对焊接的要求非常高，要求全部密封，不能有一点泄漏。1987年到1991年，潘继銮受国务院委托和当时核工业部聘请，担任秦山核电站工程的焊接技术顾问。1985年秦山核电站开工建设，到1987年年初，受当时核工业部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参观正在施工的核电站。专家们发现工程当中大量的焊接结构的质量是不合格的，而焊接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核泄漏，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已经60岁的潘继銮临危受命，前去施工现场考察，停工有问题的焊接结构推倒重做，这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
就在这一天，我决定秦山核电整个推倒重来，好多地方有问题。我刚才说那个核岛啊，这个大的就像一个高楼这么大一个东西，整个是焊起来的，然后里头的所有的吊车、管道、反应堆都是焊的。如果任何地方不合格，水一泄露出来，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抵达核电站之后，潘继銮几乎是不眠不休的排查。他一面制定严格标准，每项焊接都要做工艺评定，不合格的不准上去，一面培养优秀焊工，从100多名焊工里通过考试选拔24名优秀员工，集中培训，考核合格后分组开展焊接工作。潘继銮把焊工分为了8组，3个人一组，一个管焊，一个管调节规范，一个管记录，最终解决了焊接的问题。 而因为焊接推倒重来，项目延迟了一年交工。潘继鸾回忆说，当国家派他去解决秦山核电站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很忐忑的，但是国家需要就必须得去，办法总比困难多。
你看这是个核电站，全部密封，这个里头的水都在里头运转，这叫一回路。一回路如果出任何问题，那就不得了。60年以内是绝对不能出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核电站一做好，人就不能进去了。
当时潘继鸾考察之后，与电站施工单位共同制定焊接结构、焊接性能及焊接工艺试验方案。这些措施实施之后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得核电站的建设顺利进行。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到2021年12月，秦山核电站一号机组获得了国家运行延续许可，有效期延长到了2041年。为秦山核电站的安全运行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潘继鸾漫长焊接人生的高光时刻。咱们再来说说我们国家第一条高铁吧，那是为2008年奥运会准备的，从北京到天津，方便运动员在两个城市之间往返的京津城际高铁。2005年，京津城际高铁正式开工，施工队伍就遇到了难题。普通铁路的钢轨几十米就有一个接口，所以火车才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而高铁的铁轨必须达到无缝状态。关键时刻，潘继鸾又成为了解决钢轨焊接问题的不二人选。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当时年近80岁的潘继鸾还架着软梯子爬到20多米高的高架桥上看工人焊接。在潘继鸾和其团队的努力之下，经过大量焊接后铺设的钢轨没有任何连接缝隙，保证了线路的高平顺行，而且减少了钢轨与列车车轮的磨耗，为后来我国高速客运线钢轨的焊接和热处理工艺过程的质量控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铁道部刚开始要做高铁的时候，就请我做顾问，做顾问问这个怎么焊，我就到线路上看这个钢轨焊的情况，这个焊的是不合格的。后来我就全部改成机器焊，一个是弯疲劳，振动疲劳，一个是强度，还有一个最大的难点叫做落锤试验。落锤是这钢轨焊完以后，你搁在那儿用锤子，一吨重的锤子让它砸三次不断，那就说明你焊得好。焊完以后再磨光啊，那是第二位的问题。
为什么过去的火车时速达到100公里都很困难，而现在可以达到300多公里呢？潘继鸾说，因为是滑过去的，钢轨之间焊接的接头没有了。每节钢轨是100米，现在车间里将100米焊接成500米，再到线路上将长度为500米的不同钢轨铺成整个轨道。这对焊接口是有要求的，要非常光非常平，像平路一样，就像高速公路一样，如果路面很平的话，车子就走得很稳。
我们制定那个标准以后，北京到天津的这个钢轨啊，全部按照那个标准做，用我们的方案焊了3800个头，走了没有问题，现在全国推广。焊完以后，北京到天津的高铁运转的时候还请我们去参观试运行的车，那哗的往前走。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也是很高兴。为什么呢？中国高铁我们第一个搞出来，搞出来可靠，钢轨有什么焊接方法，有什么机器，就是我们那时候决定的。估计高铁的无缝钢轨我们是第一个搞出来的。
现在人们每一次出行享受高铁带来的方便快捷的时候，都会想到当年已是高龄的潘继鸾仍然坚持在高铁施工现场的身影。 高铁已经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一张名片。仅仅是去年2021年的12月份，我国就有四条新的高铁线路开通，其中还有一条国际线路，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中老铁路。但是潘继銮说，中国制造不能满足于此，他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高新技术尽快的被研发，最重要的是投入到应用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到江西南昌。漫步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的校园里，人们一定会见到潘继銮这个名字，也许是一栋学生公寓南侧的继銮书院，也许是正气广场西侧的继銮路。南昌大学校长，这是潘继銮生前最引以为傲的身份之一。那是1993年，当时已经66岁的潘继銮应邀回到了家乡，出任南昌大学的校长。那会儿的江西高等教育处于三无状态，那便是无重点大学、无学部委员、无博士点，高教人才短板，严重制约发展。相关的信息就显示，准备聘请潘继銮之初，江西省有关领导曾向潘继銮表示，为了不影响他的学术活动和健康，哪怕去挂个校长的名，不做事都行。潘继銮的回复则是，要么不去，要去就得有名有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一向随和的潘继銮在那会儿展现出了改革者铁腕的一面。去了之后，潘继銮发现校园里打篮球、谈恋爱、跳舞的学生很多，跟他们上大学时候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大家经过高考进了大学，就如同进了保险箱，肯定能毕业。在任的10年，潘继銮试图把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方式，把自己治学科研的心得体会焊接到南昌大学上去。潘继銮不直接掌管学校的财务和人事，而是强调抓投入不如抓学风，抓学风是最好的投入。他推行学生三制，一是学分制，修满学分可以提前毕业，未按时修满但努力学习的可以延长年限；二是滚动竞争制，把奖学金从落后的公费生转给优秀的自费生；三是淘汰制，评审不及格的学生要被开除。
当时我去南昌大学的时候，我就打算实行那个时候叫三制。三制第一也是想学分制、淘汰制；第二呢，我也希望搞这个竞争制，就是你不及格，我就采取一个办法。当时阻力很大，我就把这个制度统统推荐去。南昌大学整个风气就变了，变了以后水平也上来了，所以很快就进入211。所以我觉得我干了十年校长，我没有白做。
出任南昌大学校长后，潘继銮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让学校学风有了很大好转。潘继銮反对唯论文论，呼吁学生们多去实践，多去做有用的东西，这也是他一生践行的理念。在潘继銮的带领下，2002年南昌大学成为江西省唯一一所211工程大学。当了10年的校长，2002年75岁的潘继銮回到了清华，继续骑着自行车在家和机械工程系焊接馆之间穿梭。潘继銮说，一个人一生有几条道路，从政、从商、从学，在我看来还是从学最简单。在今年年初，我们总台的记者提出要去看潘继銮团队研制的爬行焊接机器人时，95岁的潘继銮下意识地说，你去看我的机器，我很高兴。当时在镜头当中，潘继銮热情地还介绍着他的机器。
他就是看这个东西在哪儿，因为他要拐弯他就拐弯，他看焊缝的，这是两块板，他把它焊起来。
研制这套焊接爬行机器人， 潘季銮和他的团队足足用了20年的时间。潘季銮说，这个硬骨头我算是啃下来了，现在他已经开始在国内外投入使用了。可别小看它的构造，看起来很简单，这样的一套设备那是得先从简单的爬行机开始做起，做到让这个机器能够不掉下来，然后再研究让它能动起来，能够移动跟踪到焊接的缝隙，最终可以在工程作业当中完整的使用。那潘季銮当时是怎么想要做个焊接机器人的呢？其实从接触焊接起，潘季銮就经常跑工地，他看到用传统焊机来焊接大直径合金钢罐体时，由于罐体管壁厚在100毫米以上，为了达到工艺质量要求，管件必须预热到200度。200度的高温是能让水一下子就变成蒸汽，而工人们呢，却要穿着厚厚的石棉服，蹲在一个小小的铁笼里，再被吊车吊进狭窄的罐内，一待就是十几分钟。灼人的高温使狭小的空间里聚集了大量有害气体，救护车必须一直在场，随时准备抢救休克的工人。
原来当时这个都是人工焊，人工焊的时候拿这个焊枪啊，烟也很重，弧光也很重，对工人的身体伤害很厉害。因为我不是我做个焊工，我知道很辛苦，所以我就想发明一个东西代替人。
对于大部分焊接工人来说，尘肺病是最常见的职业病，同时焊接作业也会对血液、眼睛、皮肤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而因为焊接作业的失误导致的事故也会时有发生。每一年国内外焊接事故的伤亡人数都能够达到将近1000人。而看看这些数据，我们可能更加理解为什么潘季銮会如此执着于焊接机器人的梦想。而关于他的焊接机器人的梦想，转机是出现在1997年的。应焊接技师严秉义的邀请，潘季銮参观了一个可以摆脱轨道自主爬行的机器人模型，这是严秉义和他的夫人卢琴英精心设计出来的。当时看到这个模型，潘季銮很激动啊，他认定这将是成功研发爬行式焊接机器人的重要基础。在潘季銮的领导和推动下，研究工作当时在清华大学和南昌大学正式展开。潘季銮描述着他最初的构想，他就说，焊接机器人要到处都能焊，不但能爬上去，还能控制它在该焊的地方焊。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构想，他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2016年12月20号，最后一项863计划课题结题时，潘季銮他们研发的无轨道全位置爬行焊接机器人所涵盖的技术已经横跨机械、物理、数学、控制、软件、焊接等多个领域，其中光数学算法就多达上百项。潘季銮说，现在全世界的大型结构，火箭也好，航母也好，绝大多数都还是人工焊，即使有自动焊的，多半也需要人工参与，还没有纯交给焊接机器人的。而当他抚摸着展厅中焊接出的成品样品，潘季銮那像是在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你看，我们叫鱼鳞纹，鱼鳞纹这个焊枪这边焊一下，这边焊一下，它还要自动摆动，摆动的时候根据这个地方有没有焊透，它的摆动的电流大小都要变，人工很难保证焊透又不漏，还有人工不可能焊得这么漂亮，而且这个地方可能有的地方焊透了，有的地方就没有焊透。
在研发出无轨道全位置爬行焊接机器人并申请专利后，年过90的潘季銮积极应用推广，每个月出差3-4次，具有合作意向的企业协助他们对机器人的技术进行深化。 只要想到现在他们已经产业化了，很多工地都在用了，潘启銮就非常高兴。
他我就希望全世界的重要工程都用上我这个，这是我的愿望。他现在已经卖到新加坡去了嘛，产业化，而且要变成一个国家真正的产品，但是人家做不出来，他得买我的。
潘继銮将自己创造的中国标准变成了世界上的最高标准，从不起眼的焊工做起，为我国焊接事业做出的贡献已经突破了普通人对于焊接的想象。潘继銮常说，这辈子他做事儿有两个驱动力，年轻的时候父母很少过问他的学习，靠的是兴趣，后来是成就感。当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为国家建设解决了实际问题时，那才是最快乐的时刻。他说，我的生命是我的兴趣和我的成果，只有通过实践把真正的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能成就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石。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重大工程都需要潘继銮把关首肯才能上马施工。在他80岁的时候，潘继銮还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穿着厚棉袄，深夜里站在铁轨边上测定钢轨的焊接工艺。而在北京大学教了一辈子书的夫人李世玉，永远是潘继銮最坚强的后盾。多年前，有一张照片流传很广，夕阳下，潘继銮乐呵呵地蹬着辆半旧的自行车，满头银发，穿一件红马甲的夫人李世玉坐在后座上，歪着头展开一只手臂，画面定格在清华园的林荫道上。
只管水果，我不管菜，我买水果买零食，我样样都吃，每天换，一会儿吃橘子，一会儿吃酸梅，一会儿吃梨子，我都要换的。
潘继銮95岁的时候，仍然坚持独立生活，这种独立让他在精神上保持着强大的自信。最重要的是，潘继銮仍然把精力放在他痴迷的焊接事业上。他坚信，我们的大国工程是一定需要焊接的。潘继銮的夫人李世玉是北大才女，二人相识于年少，耄耋之年的他们依然琴瑟和鸣。李世玉常坐在潘继銮的自行车后座上漫游校园，潘继銮还会骑着三轮车带着老伴儿去菜市场买菜。人生的奔波苦乐，总有人风雨同舟，相守相伴。潘继銮的家国情怀，有国也有家。这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